今天要交通啊，继续交通第六个意象，这八个意象里面的第六个意象，这个意象是在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短短的四节，他讲到这个意象呢，是一个飞行的书卷，一个飞行的书卷，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他看见了一个飞行的书卷，而且这个飞行的书卷呢，它有一定的尺寸，长20肘，宽10肘，然后天使就给他解释，他说这个书卷呢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要按这卷上面这一面的话除灭掉，所以他其中有一面是专门讲到咒诅，是专门针对偷窃的，那另外一个另外一面的咒诅呢，就专门对其假释的，然后他就说了，就宣告耶和华的话说，我要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其假释的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第六个意象啊，这第六个意象就是特别是讲到一个飞行的书卷啊。什么是书卷啊？书卷就是以前人记载文字记录的时候，他常常记载在比如说羊皮卷上面啊，所以它是一个书卷，所以它可以卷起来的啊，这样携带方便。摊开的话你可以看见它里面的字啊，然后这个书卷呢它里外都有了字，你记得在那个启示录的时候讲到七印啊，它就是一个书卷啊，它里外都有了字啊，所以就像这边所写的一样啊，所以一般的书卷都是卷起来的，可以携带方便的，但在这里呢，因为它是飞行的书卷啊，它就展开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飞行的书卷啊？其实我们常常看到，是不是？你有的看那个小飞机拖的一个广告啊，就有那个意思啊。以前我在读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什么飞行书卷。有一天我一看，天上怎么真的有上面有写字嘛啊？所以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早就有这种东西啊，是很奇妙的啊。好，但是这里面他特别提到啊，他说这个书卷有一定的长度。长20肘，宽10肘，所以用我们现在的量度来讲呢，大概它的长是9公尺，所以蛮长的，9公尺啊，宽大概4.5公尺啊，所以它在上面飞行啊，因为圣经上它尺寸、颜色这些都不是随便写的啊，所以它这个尺寸有它特别的意思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啊。那这里他特别讲到，他说。他就解释了这个飞行的书卷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所以这个书卷是一个展开的，两面都有写字的，所以它里面外面都有字，而且这些是一个咒诅的话，是一个审判的话，意思就是说神的审判要临到了，所以这边讲到神的审判要临到，而且呢，他万军之耶和华特别说，他要使这个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所以如果谁是偷窃的啊，这个书卷要进入他的家啊，也要进到那些专门其他名其假释的那个人家啊，必藏在他家里，在原文就是这个书卷要住在他的家里面啊，一直到呢房屋墓室都毁灭了为止啊。那为什么突然跑出一个这个飞行的书卷呢啊？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五个意象啊，这五个意象基本上是讲到神的计划，神整个恢复的计划啊，而且呢，基本上也对他的选民啊，包括我们在内，对我们的呼召啊，我们要答应他的呼召，配合他的行动啊，明白他的心意，按着他恢复的计划而行啊。那在神的计划完成之前啊，神还要做一件事啊，就是审判。就是审判，所以这里就特别讲到这个飞行的书卷，就讲到一个审判啊。那从 短短的这几句话，这四节啊，短短的这几句话就给我们看见啊，有几个特点啊。第一个，这个审判呢要很快临到，因为它是一个飞行的书卷，速度很快的啊，不是慢慢的啊。所以现在神的审判呢，从神的眼光来看是要速速临到啊，这是第一点我们看见的。那第二点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审判是从神家开始，哦，神的审判都是从神的家开始，因为这里讲到的律法，讲到指着神的名起假誓，啊，这都指着神的家的人才会做这种事的，因为其他人根本不认识神的律法，啊，不认识靠着神的名起假誓没有的，所以这里这审判不但很快要临到，而且是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所以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警惕啊。第三点呢，这个审判一定要发生，因为他这边讲到我必使这个书卷进去啊，所以这是这个审判是确定的，一定要发生的。那第四点就给我们看到，这审判非常的严重彻底啊，连房屋牧师都要毁灭啊。所以你就看见短短的四句话就给我们看见，这讲到审判啊，这也是讲到这个审判是这么的厉害，这么快速啊，在神的家要开始先做啊，所以你从新约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好，那当我们讲到审判的时候啊，一般人的对审判的观念啊都是消极的啊，因为审判就是要毁灭嘛啊。那这句话对于不信的人来讲的确如此，但是因为这是对神的家人讲的啊，这对我们讲的，所以我们就要对审判这个字呢要有正确的认识啊，因为我们常常对审判的认识不清楚啊，所以我们要从神的话里面来看，到底审判，到底真正审判是什么意思啊。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审判对神的儿女来讲呢，这是非常正面的啊，这是积极的。因为如果你读以赛亚书啊，第一章二十七节那边讲了审判啊，他怎么讲啊？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七节特别说到，锡安啊必因公平得蒙救赎，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这个公平在原文就是审判。意思就是说呢，锡安乃是经过审判之后他才能蒙救赎啊。所以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讲呢，审判其实相当的积极，因为审判带进救赎，这是神的心意。你记不记得啊，在创世纪人一堕落的时候，神首先审判亚当跟夏娃，对不对？但是神审判亚当跟夏娃之前，神首先是审判谁呢？审判蛇，对不对？审判蛇的时候还没审判人呢，审判蛇的时候就预备了救恩，记不记得？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啊，你要伤他的脚跟。这个女人的后裔其实就是救赎。所以你看见神的审判对神的儿女来讲，第一个的意义乃是为了救赎。所以后来你记得就给他们做皮子穿上嘛，当衣服穿上。所以你看审判是积极的，对神的儿女来讲审判的是积极的，因为审判是为了带进救赎啊。那你整本圣经都是如此，你读到启示录，神最后的审判完了之后呢，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就出现了啊，这带进救赎了啊。所以对我们来讲审判是非常重要，因为审判带进的那是救赎啊。如果没有审判啊，首先如果没有审判，世界上常常没有真相，对不对？我们人很多的人他会遮盖这个很多人所做的恶事，所以历史历代有很多所谓的冤狱啊，因为没有真相。但是审判呢，特别是神的审判，让我们明白整个事情的真相，所以审判是必须的，而且审判呢也让人知道，这位神乃是公义的神，因为今天很多人在嘲笑 哪里有神啊？这么多恶事啊，什么神，神在哪里，公义的神在哪里？但有一天当神真的审判的时候呢，要知道那是他的性情，他的道路就是公平，就是神公义啊。所以神的宝座呢是以公义跟公平啊为他宝座的根基。所以审判把真相给显露出来啊，让我们知道这位神呢还是公义的神啊。所以保罗曾经讲过，我们什么都不要说啊，只等到主来，到时候他要显明哦每一个暗中的隐情，人心的里面的隐藏的意念哦，到那一天全部都要显明啊。所以审判是有他积极的目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对审判有正确的认识，你知道圣经上讲到一句话很有意思啊，那是在诗篇啊101篇第一节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们都很难想象的啊。他那里怎么讲的啊？他说我要歌唱慈爱跟公平啊，耶和华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你看他说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公平在原文是审判，我们都知道你要歌颂慈爱，但是呢只有认识神的人才知道他要歌颂审判啊。所以诗篇特别讲到，诗篇101篇第一节讲到，我要歌唱慈爱，我也要歌唱审判啊，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啊。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啊，我们对审判的态度是什么啊？在以赛亚书26章8节啊，以赛亚书26章8节啊，有一句话很好啊，那是一个认识神人讲的，他说耶和华，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你知道我们一般人碰到审判都怕了，对不对？赶快躲起来了。但是他说他是认识神的，他耶和华，我们在你审判的路上等候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今天先经过神的审判，我们那一天就不需要经审判了。神的审判带着怜悯，审判所除去的乃是不讨神喜悦的东西，留下的呢，我们到时候经过审判的时候，我们就要被他称赞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当我们讲到审判的时候，我们首先对审判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啊，要不然我们一看到审判我们就害怕啊。所以我们在讲到前面这几个意象的时候，你看讲到神恢复的工作，神也恢复也呼召我们啊，在这个恢复的这个路上，我们能够与他同工啊。他也给我们看见啊，如果我们没有跟着他啊，有一天要临到审判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应当在对审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因为审判是带进救赎啊，审判显明事情的本相啊，审判让我们认识神是公义的神啊。所以我们真的认识审判，我们要歌颂他的审判，然后我们就能够在审判的路上等候他。我们不躲避审判，我们让神借着审判把我们里面的不讨他喜悦的除去。所以审判也就是他的管教，管教是出于爱。好，那圣经里面我们特别今天提，圣经里面有5个审判蛮重要的，我特别提一下这5种审判啊。那当然审判，圣经上审判很多种啊，但这5种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认识它啊。第一个审判呢，在启示录20章，我们看一下啊，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启示录的20章啊，第11节啊。启示录20章11节，他说：“我看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啊，所以这里的一个审判特别提到，称为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与坐在上面的，所以他不但看见白色大宝座，也看见坐在上面的啊。那谁坐在这个上面呢？乃是我们的主，啊，因为神把审判权柄赐给我们的主。”所以 坐在这个白色大宝座上的来说我们的主，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所以这个审判是最后的一个审判，你看连天地都要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所以这个逃避之后就是新天新地了，然后他就看见了死了的人，所以你看从历世历代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最后，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所以死了的人，所有死掉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你看这就把真相给显明出来了，这很可怕的。你想到这个真相，你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我们每一个思想都记在这上面了，所以你看审判是很就是把所有的真相暗中的隐情人心的意念都要显露出来，所以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呢海就交出了其中的死人，所以有些死人是从海中交出来的，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你看那死亡和阴间呢这个时候要被扔在火湖里面，以后就没有死亡跟阴间了，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面，所以这一个是整个人类最末了的一个审判，这是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这是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嘛，我们都需要在这个审判的里面有份，但是呢现在有了第二个审判，所以本来这第一个跟我们是最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就是罪人，我们都要经过这个审判，但现在感谢主有了第二个审判了，就是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就我们的主现在在各个他上被挂在木头上，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所以第二个十字架呢，第二个审判呢乃是主在十字架上受的审判，他为我们这些人，事实上他为全人类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审判应该是我们要有的审判，他为我们担当所以他为我们死，使我们在义上活所以因着他为我们受这个审判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受第一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本来我们是有份的，每一个人，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有份的，现在我们信主的人呢因为这一个第二个审判我们就得以避免了第一个审判就因为我们信他的缘故那 这不代表我们没有审判的所以我们的审判就来到第三个审判了第三个审判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这里我们都是指信徒说的因为他是保罗是写给哥林多的信徒，包括我们在内嘛所以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你看见。我们没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的主为我们受了审判，但是呢我们在基督台前还要受审判所以这是我们的审判所以一个是宝座的审判一个是台前的审判宝座的审判呢就好像今天你要受司法国家的审判，司法的审判有法官来审判你 那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呢，这是家里面的审判，家族的审判啊。因为以前大家庭里面啊，到了年终的时候，那个长老啊，德高望重的，他要在他的家里面立一个台子啊，凡是他家族里面的人啊，光宗耀祖的就要受奖赏啊，败坏门风的就要受审罚啊。所以我们是属于在基督家里面的这种基督台前的审判啊。所以这个审判呢，不是永生永死的审判，这个审判跟进国度有关系啊。因为永生永死呢，这是我们信了就白白的恩典，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的。但是国度的是一个赏赐啊，只有付代价的人才有的啊。所以这一个呢，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啊。所以到时候你就知道，像我们读到十个童女啊，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啊，那都是在算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啊。五个聪明的人就可以进国度了啊，五个愚拙的呢就要在外面哀哭切齿啊。那三种仆人啊，五千两的，两千两的啊，他们就是进国度了，一千两呢就哀哭切齿啊，就在国度没有份啊。所以这个跟我们就今天就最大的关系在这里啊。所以这第三个审判现在是我们最重要的了啊。然后我们知道，当主回来的时候啊，在地上，我们读到撒迦利亚后面的时候，你就知道啊，那时候万国要围困耶路撒冷，对不对？那时候以色列人很可怜的啊。你如果读到那个撒迦利亚书后面的话，他们大部分的人都被杀死了，现在少部分人留下来啊。所以那时候那个审判很厉害的啊。所以当他们被逼迫的时候啊，他们就耶路撒冷被攻破了嘛啊，他们就逃啊。那往橄榄山那边逃的时候呢啊，前面有山挡着啊，这时候主就降临了啊。我们读到撒迦利亚后面的时候，那个山就裂开来啊，他们就从中间逃跑啊。这时候呢，他们就看见他们的弥赛亚来了，居然是他们从前钉十字架所砸的人啊。所以他们就悔改啊。所以那时候呢，神就是给他们开了一个救恩的泉源啊。所以那个审判是很厉害，那是对着犹太人的审判啊。那当主除灭了这个敌基督的这些军队之后呢，就把剩下来的万民啊来审判，那就是绵羊山羊的审判啊。这个就是马太福音25章这个外邦人的审判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啊，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啊，第31节啊到46节啊。因为这段圣经我想弟兄姊妹都懂啊，但是很多神的儿女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他们有误解啊。因为他们会觉得这个绵羊是指着信主的人啊，山羊是指着不信的人啊。但在这里不是这个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啊。因为在基督台前的审判首先是在空中，我们还没有经过这个最后的这个七晚的时候，我们已经被提到空中审判了啊。所以它是基督台前的审判啊。然后主带着得胜者下来了啊，然后我们就看见那时候犹太人受了审判之后，主就把万民剩下的万民啊来分开了。所以这些万民都不是神的儿女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所以他就说，当31节啊，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啊，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的主要审判地上还活着的这些人，啊，那包括那些众天使跟得胜者都跟他一起下来啊，啊，万民就要聚集在他面前。所以你看这里讲的万民啊，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啊，把绵羊的安置在右边，山羊的安置在左边。于是王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啊。所以这边你特别提到，你看他这边提到这是蒙我父赐福的啊，因为这不是他们的父啊。如果这些绵羊都是信主的人的话啊，主就说是蒙我们父赐福的啊，这里是我的父，可是不是你们的父。 可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那这个国为我们来讲呢，是创世以前就给我们预备的啊，所以这些人是创世以来才给他们预备的啊。所以就讲到你们给我吃，给我喝，给我做客旅，给我住，赤身露体给我穿，变成你们来看我啊。他们是坐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啊，所以在这些灾难的时候，这些人是帮助这些基督徒或者这些犹太人的啊。所以他怎么讲呢啊，他说你们可以怎么样，可以往永生里面去啊。所以他们不是得到永生，我们是得到永生，他们是往永生去，他们可以进入永生啊，不一样的啊。就好像今天我家后面有个很美丽的花园，这是我家的花园，我得着这个花园啊，那你可以进入来参观可以，但不是你的啊，进入跟得着不一样啊。那山羊就是逼迫他们的，就不帮助他们的啊，所以他们就要往永刑里面去了啊。所以这一个审判呢，我们就看见是绵羊山羊的审判啊，这是向着主回来的时候还留在地上这些外邦人的审判啊。所以这边就是五个很重要的审判啊，在我们应该要认识的啊，一个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一个各个他十字架的审判，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啊，一个犹太人的审判，一个是外邦人的审判，绵羊山羊的审判啊。所以这是我们讲到这个审判之前啊，我们要特别提到关于审判的一些认识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这飞行的书卷啊。好，那这个飞行的书卷啊，它特别提到它的长度跟宽度。所以我们讲过圣经里面不随便给我们尺寸的啊，基本上它都有特别的意义，特别是它讲特别的事情的时候啊。那为什么它是说20肘宽10肘长呢啊？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到底圣经上有什么地方提到20肘宽20肘长10肘宽呢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旧约的圣经啊，列王记上第6章列王记上第6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就好了啊。第一节开始看起，以色列人他出埃及地后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弗月就是2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好，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现在所罗门啊，他要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所以现在我们要谈到的是耶和华的殿啊，特别注意啊。好，那所罗门他啊为耶和华所建的殿啊，你特别注意，他长是60肘啊，宽20肘，高30肘，所以这是耶和华的殿。然后殿前的廊子呢，长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肘，啊，所以这里有一个尺寸，跟这飞行的书卷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啊，那这个尺寸是什么呢？啊，就是耶和华殿前的廊子，啊，耶和华的殿啊，它前面照理说是有一个祭坛的，就像那个圣所至圣所这个会幕前面有一个祭坛，对不对？啊，那圣殿呢？当它建好之后，它的前面也是有个坛的，但是在殿跟坛中间呢，它有一个廊子，啊，所以这个廊子呢，正好就是20肘跟10肘，20肘长跟宽10肘啊。那为什么在特别提到？在建圣殿的前面要有特别讲到要有廊子呢，啊，廊子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就要来看啊，《列王记上》的第7章了，啊，《列王记上》第7章。第7章最主要是讲到啊，第6章讲到建圣殿，啊，第7章呢就讲到所罗门的宫殿，啊，所以一个是神的殿，一个是王的宫殿，啊，那 圣殿是讲到啊人敬拜的地方啊，那王的宫殿呢是讲到执行权柄的地方哦，跟他执行权，因为王是发号施令的嘛啊。那大卫所以是合神心意的王，是因为大卫所有的审判是按着神的心意来审判，大卫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大卫做王其实代表神在做王啊。所以圣经上特别讲到这个王是合神心意的王，他不称其他的王是合神心意的王，是因为其他的王常常审判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啊。所以呢大卫是很特别的。好，那现在一方面讲到神的殿，然后神的殿前面有廊子，那现在呢又讲到所罗门的殿了啊，宫殿。那所罗门的殿呢他又讲到各样的尺寸啊。那接下来就讲到啊第七节又建造一廊啊。所以你看见所罗门殿的前面也有一个廊子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廊子干什么用了，其中设立审判的座位啊。所以你就知道所罗门的宫殿前面有一个廊子，这个廊子是为着什么呢？为着审判的所做的。所以你就知道啊，殿的前面的廊子是为了审判的座位的。所以现在神的殿前面有一个廊子，王的殿前面也有一个廊子。神的殿前面没有讲到他行审判啊，因为他的审判是用王来代表的。但是王的殿呢，前面有一个廊子是设立审判的啊。好，那现在我们要更清楚，要知道啊。那现在到底跟神的殿发生什么关系啊？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就很清楚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约珥书第二章啊。那约珥书是在但以理书的后面两卷啊，因为但以理书后面就是何西阿嘛，啊，何西阿后面就是约珥书嘛，啊，约珥书。好，约珥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啊。约珥书第二章十七节，约珥书第二章十七节，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 OK， 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清楚啊，在这里祭司在哪里哭？在神的殿前面那个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啊。为什么说是在廊子跟祭坛中间哭泣呢？啊，因为祭坛是献祭的地方啊，你犯了罪在那边献祭吗？啊，廊子是神审判的地方啊，所以他现在在这边哭泣，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百姓离弃了神啊，所以神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被管辖，仇敌呢就是列国的人呢就讥笑他们啊，他们的神在哪里啊？所以这些侍奉神的祭司，他们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们在哪里哭泣？只好在廊子跟祭坛中间哭泣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廊子啊，是代表神审判的地方啊。那这个飞行的书卷啊，它的尺寸呢正好就跟这个廊子的尺寸一样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啊，这就给我们看见啊，审判是从神的宝座发出来啊，因为他是在神的前面嘛，啊，圣殿的前面嘛，是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嘛，啊，所以飞行的书卷，啊，它是这个尺寸就说出了，它跟廊子的尺寸大小一样，所以这个审判是从神的宝座发出来的，这很厉害的，啊。然后第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审判呢，乃是以神自己做标准，这更可怕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讲到的这个律法，因为其假释 偷窃都是神的律法。换句话说，这个什么是律法呢？律法是神的见证。你记得在旧约的时候讲到法柜，法柜是称为见证的柜，神的见证，意思就是说律法是什么呢？律法是神的见证，见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圣洁的神，所以他不许我们拜其他的偶像。所以你会看见所有的这十条诫命律法都见证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你看见有几条是专门讲到神圣洁这一面，有几条要求他的百姓要圣洁，对不对？所以呢，不可偷窃，不可怎样。所以一面讲到神是圣洁的，一面讲到神的百姓也要圣洁。所以你就看见从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审判不仅从神的宝座发出来，审判还是以神的自己为标准。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七个教会中间行走的时候，你看他用他自己来启示这七个教会，他启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换句话说呢，他是用他自己做标准。当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天使用金苇子来量呢，苇子是十字架的意思，金乃是神的性情呢，十字架除去所有不出于主的，留下来是神的自己。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审判不仅是从宝座发出来，这个审判还是以神自己做标准。然后呢，这个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因为他是你的百姓嘛，他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所以这个审判给我们看见是很可怕的，很严肃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讲这些啊，就是讲到就如果他给我们看到前面这些意象，神对我们的呼召，神的恢复，我们要跟得上，否则的话呢，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好，那在第三节啊，他就讲到了这两面的咒诅了，对不对？一个是偷，一个是欺假事。偷是什么呢？偷就是让别人受损失，对不对？跟人出了问题，你会偷吗？那什么是欺假事呢？就是跟神出了问题，你在欺骗神吗？一个是欺骗人，一个是欺骗神吗？你指着神的名欺假事，你不是在骗人吗？骗神吗？那偷是什么呢？偷正好是十诫里面的第八条，欺假事呢，十诫里面的第三条，所以你就看见十诫里面有两个法版，对不对？一面是跟神有关的，一面跟人有关的，一面是第三条，就代表这一个这一面，一个是第八条代表这一面，所以你就看见呢，其实它代表整个律法，所以这两个欺假事跟这个偷窃是代表整个律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两样行为代表什么？你违背了全律法的命令。因为全律法一方面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但你现在居然用他的名欺假事，你违背了这一条。其次也相方，爱人如己，那去偷窃代表你没有不爱人，所以既不爱神也不爱人，你违背了全律法。所以他两面的咒诅，讲到了神是以他的律法做标准，所以来是以神自己做标准，这很可怕的，所以我们是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求神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他必要使这个书卷进入这两种人的家，意思就是违背律法的人的家，住在他的家里面，连房屋墓室都毁灭，要进入他的家里面，还要住在他留在他家里面，本来家是最安全的，我们在外面受了委屈都跑回家去了，家是最安全的，家也是常常我们最隐秘的地方，我们可以真的是不让人知道的地方，我们在家里面但是审判的时候临到的时候躲也躲不掉，要进到你家里面去而且这个审判非常的彻底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你知道圣经上有提到一个地方 就讲到连房屋带墓室都要毁灭啊，在什么地方呢？啊，就在利未记啊，利未记第十四章，我们看一下。利未记十四章，因为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我都讲到什么大麻风，对不对？大麻风代表我们里面的罪，我们里面的肉体，这个大麻风是很特别的一种病啊。大麻风它可以，你可以有大麻风的病在你的身体里面，它可以不发作，它可以隐藏了几十年都不发作，但一发作出来的时候呢，很可怕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麻风病的病人啊？他那个他可以把你的指头、鼻子、耳朵都吃掉的。很多麻风病人啊，他们都手都没有手指了，因为他那个细菌会把你腐烂的，鼻子也没有了，耳朵没有了，他那个现在比较少看到，以前我们。看到一些他们那个就是麻风病的那个村落啊，有他们都隔绝的嘛啊，有些以前有人去拍照啊，就是那个样子，所以很可怕的。而且他们到的时候都失去知觉的，碰到那些热的东西，锅子烧开他们没有感觉的，所以这个麻风病很可怜的啊。这个是代表我们里面的那个罪，那个肉体啊。你看我们这个人不发脾气的都很好啊，可以好很长一段时间。都和蔼可亲，一发作起来的那很可怕的，那真的是，所以利未记的十三章十四章就讲到这个大麻风，讲到人的罪，可以隐藏，但发作起来很可怕的，但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十三章是讲到人啊，然后讲到衣服也会长大麻风，连房子都会长大麻风，房屋。所以十四章啊，我们看一下十四章四十五节啊，十四章四十五节就讲到这个房屋，连房屋都会长大麻风啊。那如果房屋长了大麻风啊，我们要不要我们这样看好了啊？我们稍微多看一下好了，这样子我们可能看得清楚啊。我们从第三十三节开始，三十三节看好了，这样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啊。耶和华啊，他就对摩西亚伦这样说啊，他说如果你们进了迦南地啊，我让你们所住的地方啊，那房屋中啊，如果有大麻风的灾病，所以你看房屋里面也会有大麻风啊，屋主就要去告诉祭司啊，所以他就要来说我们的房子里面有灾病啊，那祭司如果还没有进去查看之前呢啊，首先要把房子腾空啊，免得里面的家具啊这些造成了不洁净的。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啊，如果呢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发红的凹斑纹啊，你看现象挖于墙啊，祭司就要出到门外把房子封锁七天啊，七天之后再进去查看啊，如果墙上发散了啊，就把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墙外不洁净之处啊，也要叫人刮房内四围啊，所刮掉的灰里呢，也要倒在墙外不洁之处啊，用别的石头来代替挖出来的石头，然后再用灰泥啊，再漫房子啊，再把它涂一次啊。如果他挖出的石头刮了房子漫了以后，灾病若在房子里又发现啊，这是比如说这个扩散了啊，祭司要进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里发散，就是房内蚕食的大麻风是不洁净的，这时候怎么办呢？他就要拆毁房子木头石头木头灰里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所以你看整个房子连房屋带石头木头都要把它搬走，都要出去。所以你看见我们在讲到这个第六个这个意象的时候讲的就是这么严重，那个人会长大麻风，那房子也会长大麻风，这什么意思啊？所以房子代表神的家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个人出问题了，有的时候整个团体都出问题啊，都长了大麻风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办法医治了啊，神就要弃绝了啊，这审判要很彻底了 啊，什么木头、石头、灰里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啊，所以你就看见这是一个很彻底的拆毁，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就给我们看见啊，这个现在这个书卷要进入这两种人的家，啊，连房屋带墓室都要毁灭，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给我们看见啊，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照着神这个恢复给我们看见这些意象神恢复的来做，啊，或配合，或是当然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做不来，但最起码的就是我们要转向神啊，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主，啊，让主在我们身上工作，而当神在制作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啊，求主给我们恩典来做，我们要顺服，我们不要抵挡神的旨意啊，神在我们身上就能够做，否则的话呢，你看这个审判要临到以色列人，同样的呢审判要临到我们啊，这个审判呢临到我们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基督台前，就是基督台前，所以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啊第三章，我想我们很熟悉的话，第三章的十二节开始啊，这是我们都很知道的，这个就讲到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啊，他这里特别讲了，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或是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啊，我们的根基都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的建造就不一定了，啊，我们的建造有些是金银宝石，有些是草木和秸，啊，那我们都知道，金子是神的性情，神的生命，银子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所带下来的救赎，所以经过十字架的工作，剩下的就是银子，啊，除去了肉体天然，宝石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所以金银宝石代表圣父子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存留的，草木和秸就是我们人的工作，人的天然，人的肉体，人的荣耀，所以你看见呢，我们这个人啊，根基都有了，都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有主的生命啊，但是在这个生命上的建造啊，你看有些人呢就有神的生命性情，十字架的工作，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留下了金银宝石，有些人完全没有，有些人就是都是天然的肉体的出于自己的，所以到那一天啊，个人的工程都要显露出来，所以今天如果没有被这些制作了，到那一天也要显露出来啊，就有火就要发现，那火要来试验个人的工程了啊，人在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啊，他就要得赏赐，这就是国度啊，人的工程如果是草木和秸都要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经过火里经过的一样啊，我想我们都见过被火烧掉的房子，烧掉了剩下什么，只剩下根基啊，其他全部烧掉了，房子都烧光了，所以如果我们在今生没有经过神的手的制作，我们没有顺服在主的面前，到那一天你就看见啊，我们都要得救，但是呢都要被烧毁，只是仅仅得救啊。所以彼得的书信告诉我们怎么样，他盼望我们都什么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啊。所以你看到那一天呢，有两种人，神的儿女中间有两种人，一种是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一个是呢虽然得救乃是像骨从火里经过一样，换句话说他只有永生，但他没有国度的赏赐，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读这个意象的时候，第六个意象的时候给我们看见，他虽然是对着以色列人这些渔民讲的，事实上是今天对我们讲的，所以这个审判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照着前面这样子来跟随主的话，那这是我们在基督台前所遇见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给我们的启示，啊，那现在我们来看，今天既然我们在地上啊，所以我们就要学习几个功课，啊，这是我们要来看见的，因为这告诉我们啊，怎么样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见他的面的时候，啊，我们能够坦然无惧， 啊，我们能够不羞愧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些话都是很熟悉的，所以但是呢，我们想我们还是要来复习一下啊。好，首先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二章啊。约翰一书第二章啊，这是我们很熟悉的圣经，但是我们盼望啊，我们不仅仅读，而且这真的成为我们的功课啊。约翰一书第二章啊，我们看27节啊，这我们都很熟悉的啊。他特别这边特别提到啊，讲到你们就指我们了啊，我们都从主受了恩膏啊，我们都晓得这个恩膏乃是指着圣灵说的啊。那为什么他不直接讲圣灵呢？他为什么讲恩膏呢？因为恩膏代表他像膏油一样涂抹的，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就像膏油在我们身上的涂抹。你看我们这个人如果受伤了，或是我们在冷的天气暴露在冷的天气下，我们手干燥裂开来了就不舒服，但是你用膏油涂抹以后呢，就一涂就很舒服。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运行，它在我们那里运行呢，就好像膏油在涂抹啊。就在这里特别提到，我们都从主那里啊受了这个恩膏，我们都有圣灵。那这个圣灵呢，它常常存在我们心里，都住在我们里面啊。你知道今天很可惜啊，你今天问神的儿女，你说圣灵有没有住在你们里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几乎都会说有圣灵都住在我们里面啊。那如果我们说圣灵会不会离开你啊？那有一些人会就不知道了，但大部分你读圣经的人都知道他不会离开我们啊，永远在我们里面，就像这边讲的啊。那如果圣灵是什么呢？很多人把圣灵当成一种能力，对不对？所以他们要追求圣灵嘛啊，能力，很多人把圣灵当能力，但是他不知道圣灵是一个是神，是有位格的。意思是说圣灵他有思想啊，他有独立的思想情感啊，他的意志的啊。所以圣经上讲到圣灵定义啊，圣灵他会担忧，你看这是他情感定义，就讲到他的意志啊。那圣灵他会指引我们他的思想啊。所以圣灵是有位格的神啊，那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啊，或是头脑知道但是不确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追求灵恩的人，他就会想到怎么呢？是因为圣灵是一种能力，他很宝贵这个能力啊。因为你有这个圣灵充满了这个能力的话，那他一举手人家就倒了啊。所以他很追求这个啊。所以大家追求什么呢？要更多的得到圣灵，好让我们能够使用圣灵啊。所以这个是很得罪神的事情，因为圣灵是有位格的，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你的祷告只能什么样？这巴不得有一天圣灵得着我们，圣灵能使用我们。你不敢去得着他，然后去使用他，你是谁呀？你只能说巴不得他能够得着我们，使用我们。那这些道理我们都懂，但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在这里，圣灵是神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有没有尊他为大呢？你真的想想看，你今天从起床到现在，你可能做了100个决定，你有没有问过你的神呢？你有没有摸摸看里面的恩膏的教训呢？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啊，道理我们都懂，但真正碰到实际呢，我们几乎都不懂，对不对？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讲话是圣灵的感动我们讲的，还是我们要讲就讲啊，觉得对就去讲？所以你看见这个是什么呢？恩膏的教训。因着我们没有操练的缘故，我们就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因着我们没有操练的缘故呢，我们常常让圣灵担忧。但你越操练越注意里面，如果你常常你知道主借着圣灵活活的住在你里面，而且他要在你里面掌权，你想想看，我们从起床到现在一直在跟他不断的交通，对不对？碰到什么事情都问问看主你的意思怎么样。你看那叫什么呢？恩膏的教训，主会指示我们的 所以你看见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但是却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好，我们再读下去你就更清楚了啊，并不用人教训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的问题，圣灵在凡事上教训我们。你看多宝贝，我们有那么好的一位主，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每一件事情上要教训我们。但是我们很少听到主的话，对，很多人说到底怎么听见主的话，什么是恩膏的教训，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没有在这件事上忽略了，或是说呢，我们只知道道理，我们没有跟主的有活泼的连结，啊，这是太重要了，啊，所以为什么有一些所谓的属灵的人啊，他们能够跟主的交通这么好，啊，当人来问他问题的时候，他不是凭着自己的知识告诉人家，啊，他里面圣灵就给他感动，啊，一句话就把人家的问题解决了，为什么呢？在这里。多宝贵，你看这句话多宝贵，这句话却常常是我们忽略了。神给我这么大的恩典，但是呢，你看可以说1%的人都不到真的进入这个世纪。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在这个光景里面，你看我们这个人会变得多么不一样，是不是这样？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这强调这一点，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约翰要在这里提这个事情呢？因为约翰在写约翰书信的时候，啊，教会已经堕落了，啊，光景已经堕落了，已经落在传统疑问的底下，很多异端邪说，甚至敌基督，就假先知都出现，啊，就好多的敌基督都出现。所以约翰呢，把我们带到源头，啊，让你接触到主，啊，他说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是按着恩膏的教训，而且按照这个教训去活的话呢，你就住在主里面。那接下来怎么讲呢？小子们呐，啊，什么叫小子们？你读约翰一书就知道，约翰按着属灵的生命把教会的弟兄姊妹分成三种，父老是吧，少年，小子，小子是生命最小的。但是呢，约翰在这里说连最小的小子们你们都有恩膏的教训，所以小子们呢，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怎么住？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就这么简单。你看，但是又这么难，对不对？有一天主回来了，你怎么样见他面的时候毫无羞愧，你怎么样见他面的时候坦然无惧？弟兄姊妹，不是你读了多少圣经哦，当然读经绝对重要，我不是说重要，啊，不是你参加多少的祷告聚会，啊，祷告聚会很重要，但是不要失去了那一个根本，啊，你要知道这有恩膏的教训在你里面，啊，这恩膏的教训不是一个能力，不是他乃是神自己借着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要在我们里面掌权，啊，我们要下宝座，啊，在凡事上按着恩膏的教训，那你见主的面的时候你就不至于羞愧。弟兄姊妹，这个功课是一生的功课，啊，但是呢，我们总要开始学吧，对不对？也许我们从前没有学好，总是要开始啊，主还给我们时间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读这个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提醒我们，你看这个审判，如果你今天没有跟上，那一天还是要审判，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你要怎么样在审判的时候坦然无惧，当主回来的时候坦然无惧，不至于羞愧呢，很重要的一点，你要学习住在恩膏的教训里面，住在主里面，意思就是说你要住在灵里面，因为这是恩膏的教训，不要住在肉体里面，因为圣灵跟肉体是敌对的，什么时候你住在圣灵里面，哦，你就不住在肉体里面，什么时候你住在肉体里面，你就不住在圣灵里面，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 所以第一个告诉我们，你要活在圣灵的里面，恩膏的教训。那约翰呢，他实在爱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一定听得懂，所以他又继续讲。我们就看到约翰一书第三章了。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约翰一书第二，所以他再次讲到，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所以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第二点：你怎么样可以见神坦然无惧呢？如果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弟兄姊妹，什么是我们的心不责备我们？责备我们的乃是我们的良心。什么样的人良心不会受责备，你知道吗？乃是在光中行。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讲到，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相交。因为在光中呢，就把我们亏欠显出来了，那神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当他洗净的时候，我们良心就不受责备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二个秘诀呢，就你不但要活在圣灵里面啊，基本上你也就是活在光中。光的对面是黑暗，所以你不能活在黑暗的里面。黑暗里面的事情都不能摆在光中的，所以我们在暗中所行的事，我们不能够在光中行的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学习，不仅活在灵里面，也活在光里面。当然活在灵里面其实就是活在光里面但是呢，他为了让我们更清楚，他就知道因为我们常常灵里面是跟肉体相对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活在肉体，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在灵里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活在黑暗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在光里面所以我们不但要活在灵里面，我们也要活在光里面。但约翰很爱我们，又给我们继续讲，所以我们就看到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看一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章十七节四章十七节这样爱如果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这里爱要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要住在什么地方，要住在爱里面，对不对？因为爱在我们里面嘛，所以你要住在爱里面，爱在里面呢，我们就可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为什么呢？因为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现在你知道，爱住在爱里面的对面就住在惧怕里面所以我们讲到约伯很有意思约伯在他这么完全的时候，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在这么完全的时候，神这么祝福他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心里面惧怕。你晓得吗？因为在约伯记第三章讲到他所恐惧的临到他身，他所惧怕的迎我而来。在还没有发生那些从仇敌来的各种灾祸之前，他里面已经有惧怕了，很奇妙啊，对不对？照理说，你看他这么爱神，敬畏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又这么祝福他、保守他、赐福给他，这么样的一个人，他里面居然惧怕，为什么会惧怕？因为爱还不完全。那为什么说他这么好，爱还不完全呢？罗马书第八章给我们的解释因为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怎么样呢？因为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所以如果我们里面仍然是奴仆的灵，我们就人就害怕所以约伯以前这么爱神，但是他在神的面前呢，有一个灵叫做奴仆的灵可是经过了约伯前面四十一章之后，到了四十二章，他认识神了，神向他显现了。这个时候呢，他 从前是风闻有你，今天亲眼看见你。他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这时候他，我们晓得他那个自义，他的自己的自怜，自己的荣耀都被除去了，所有的自义那些都拿去了，被倒空了。现在呢，他有一个灵叫做儿子的灵，儿子的灵呼喊阿爸父。所以你看见我们所受的灵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所以呼喊阿爸父。OK， 那当然我们讲这个还是听不懂啊，所以要举一个例子啊。我想你们都上班的人都知道，对不对？如果今天啊，你们的老板很厉害啊，大老板很厉害，那你在这公司里面上班，战战兢兢啊，努力殷勤的做事啊，慢慢从最小的升到最后，终于升到了总经理，最大的了啊，老板是董事长啊，那把你升到了总经理之后啊，你想啊，你会不会从此就很安息了？你不敢，为什么呢？你真怕你做错一个决定，啊，造成公司亏损的话，你想，你这个老板马上就把你革除掉，对不对？所以你虽然这么高了，你里面仍然是一个奴仆的灵，会害怕。啊，约伯就这样子，约伯虽然那么好了，但是他里面还是一个害怕，为什么？万一哪一天我不小心得罪了神怎么办？万一我的儿女得罪神怎么办？你记不记得他的儿子们每次宴会完之后，他在那边献燔祭，怕他们得罪神，对不对？为什么？里面有奴仆的灵，人就害怕。那什么是儿子的灵呢？啊，如果这老板是你爸爸的话，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就算他处罚我，他也是为我好，有一天迟早要把这个产业交给我的，这是儿子的灵。儿子的灵呼喊阿爸父。所以今天呢，我们为什么是奴仆的灵？为什么不是儿子的灵？因为我们生命还没长大成熟。什么时候生命长大了之后呢，你就发觉呢，所有的管教，你想，如果以后约伯再碰到了这些苦难，他会不会害怕？不害怕，他知道这是天父为了要成全他。所以这个时候再对苦难就不一样的看法了。所以当我们生命成熟的时候，主把我们摆在什么样的环境呢，我们都不害怕。所以保罗能够说他能够处丰富，他也能够处卑贱，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你看保罗是有儿子的灵呢，所以他呼喊阿爸父啊，因为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面你看他是住在爱中，他不住在惧怕里面。所以这样子呢，他就能够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也如何。所以你看这都是我们在操练啊。好，讲到第四个坦然无惧啊，那这是我们今天要操练的啊，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啊，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所以啊，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这前面讲的三个坦然无惧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是把新约所有的坦然无惧都找出来，就这四个啊。前面三个呢是主回来的时候，这个是主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操练的。前面讲的这三个都是我们在主回来了以后我们坦然无惧嘛。但你要这三个坦然无惧呢，你必须要在今天主还没回来的时候你就要去坦然无惧了。那什么坦然无惧呢？就是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啊。因为前面提到这三个坦然无惧，这个宝座呢乃是审判的宝座，但是今天呢这个宝座是一个施恩的宝座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都要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因为说我们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来到主面前啊，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得连续呢？因为我们需要连续啊，我们需要恩惠，我们需要帮助啊。你不要等到那一天审判的宝座你才求连续求恩惠，那太晚了啊。今天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都要随时来到主的面前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神的帮助。 做随时的帮助，求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愿这些话能够鼓励我们，在还剩下不多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懂得按着神的心意往前。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这么爱我们，借你的话再来鼓励我们，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你那个你的警戒，一方面能鼓励我们能够怎么样学习，在今天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来亲近你，来蒙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活在圣灵里面，不活在肉体里面，活在光中，不活在黑暗里面。主，让我们真的懂得怎么活在爱中，不在惧怕里面，因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愿我们都有儿子的灵，所以我们能够呼喊阿爸父，我们能够靠着神的灵引导我们的，我们就是有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求你真是帮助我们来走这一条路，讨你的喜悦。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